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今天呢是7月5号，哇，很快的啊，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嗯，这个新的一个月，新的一个星期，大家过了三天怎么样呢？
才三天啊，明明5天了。
我说新的一个星期
啊，对，那新的一个周三了哈。这个周三呢，总是让人觉得，哎呀，是不是会觉得比较累呢？哈，是一周的中间的这个阶段
啊，可能呢，你的激情正在燃烧，
嗯，
到高点。
对，高点的时候，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有点
往下滑了，是吗？
对，那所以确实，这个我想是一般来说上班族的一个困扰哈，就是就觉得，哎呀，周五好像很放松，然后但是效率其实很高，因为你心态没有那么大压力。那周一呢，一般是比较叫 Blue Monday 嘛，蓝色星期一，
对，
就是属于，哎呀，又觉得周一呢好不情愿呐，要回来上班。那中间周三呢，就属于一个比较，虽然说适应了哈，但是又属于可能这个时候工作量又是最大的时候。
是，所以今天呢，可能大家呢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也许呢一周的事情呢就是集中呢在这两天要完成。我们在电台的工作也是如此啊，所以呢大家一起加油，彼此的纪念。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有刘芳老师的打开心窗说亮话啊。我知道呢，最近呢刘芳老师呢都希望跟我们谈一个专题，
就是关于抑郁症。
是，
那其实抑郁症呢尤其是现代来说是世界第二大疾病了，那其实它的危害呢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亚洲的文化里面，或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这个话题似乎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负向的哈。其实说这个话题，多了解呢是有助于我们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家人哈。
我想呢，现在的人呢应该是避不了抑郁症这个话题啊。那么好像刚才说的蓝色星期一啦，会有点抑郁啦，碰上了一些事情，例如呢这个高考不顺利，那到底前路应该怎么走啦？最近呢很多的孩子呢中考好了，放暑假怎么过呢？哎呀，父母亲怎么安排呢？想起来就抑郁了。所以好多好多可以让我们觉得有抑郁症倾向的事情在发生。那最近不是韩国有一种专门的病吗？
火病哈。
对，全世界只有这个国家有啊。
嗯，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之下呢，很多人的情绪啊，又或者是心理化，被压在心里，特别韩国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就有火病出生了。
尤其是韩国的女性哈，50%的火病患者都是女性。
对，
因为在这个父权比较强势的一个国家，其实我想中国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女性表达的这个权利呢，基本上是不被维护的，所以他们就导致了有很多症状了，就是胸闷气短啦，好，包括这个头痛啦，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怎么说的火病好像文会也有啊，
哎呦，我们有水病哈，这边湿气重。
对，那会不会呢？下一步就是抑郁症呢？那我绝对呢，没有任何呢，就是在这边危言耸听，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去正视，也不去了解的话呢，可能我们自己现在其中都不知道。
对，
那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代人会面对的一个心理疾病。所以呢，希望透过呢，我们的刘芳老师打开心窗说亮话，大家比较呢集中的来认识抑郁症。那除了有这样的一个专栏呢，今天我们也会特别跟大家灵修啦，为大家来祷告，那也分享一些的时事新闻。最近呢就有一条新闻让大家自己来看看，也许很多弟兄姊妹呢不是白领， 但是呢应该都在工作当中，有机会呢可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那最近呢这一项调查就显示呢，超过六成，就是 62.27% 啦，超过六成的白领认为自己存在过劳肥的现象啊，而且呢认为胖了十斤以上的白领呢占了 27.36%， 就是将近三成了。另外呢有 69.81%， 就是将近七成的白领认为自己存在过劳衰这样的一个现象，哎呀，认为自己老了三岁以上的占了 50.94%， 就是一半了。
嗯，
哇，你看几个名词呢，过劳肥还有过劳衰。
是，那其实呢这个也很有原因可循的，因为过劳确实会肥哈。我们知道其实比如说睡眠不足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原因，就有虚肿哈。
哎，
那另外再加上你一直坐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可能太阳都见不着，
是，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没什么运动，一直坐着，所以也会肥。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不规律，因为中午可能也还有很多工作甚至就不吃啦，或者忙着就错过啦。
应该说呢早餐不吃，
午餐可能也比较随便，然后晚上哎，开始可能有应酬了，还大吃大喝。那其实所以这个规律上是非常的紊乱的哈。
对对，那刚才说到睡眠不足啊，主要是因为呢大家呢可能是熬夜，那么睡眠不足呢就会导致呢心情郁闷，那可能里头呢很多的这个分泌呢也出了一些的问题，因此呢在一个郁闷的过程当中就会拼命吃东西，身体也发出一个讯号需要补充营养，
对，
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的过劳肥甚至呢过劳衰这样的情况。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还有如果你不是白领一族，我们听到这些的调查报告呢，我们也应该呢为这些做白领的好好祷告，求神呢帮助呢所有的白领一族，千万呢不要有过劳肥，更不要有过劳衰。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现代这个社会中有很多隐性的疾病在影响我们的健康，不管是我们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各方面都在影响着我们
是，
那么甚至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疾病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捆绑，真的要求主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仰望你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的状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给我们太大的压力，让我们有焦虑有抑郁，但也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的救拔我们，让我们有勇气也有力量去脱掉身上的这一切的缠累，
是，
也求主亲自的释放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从你里面得到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活在当下，
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经文，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是可以轻视的吗？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他很诚实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现代的翻译常常将温柔这个词和谦卑或者柔和相提并论，但是主所说的温柔却没有一丝柔弱和软弱的意思。主所说的温柔是指力量柔和，耶稣本身就被描述成是温柔的，他来到世上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天父的旨意，他并没有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承认他是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因为这力量乃是来自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在神所谓的柔弱或谦卑之下， 就能承受地土。也许今天在世人中间不流行温柔，可是温柔才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嗯，我不知道呢，大家呢在看这一节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焦点都会聚焦在温柔。
哎，
什么是温柔呢？
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啊。什么是温柔呢？刘芳老师代替大家问啊。
嗯，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做一个温柔的专题呢，在圣经中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既然在这里呢，主耶稣将温柔的人呢跟承受地土连在块，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在旧约当中有谁是承受地土的呢？
哎，承受地土哈、啊，要说来说一下这个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地土啊，
嗯
啊，在旧约当中不是
有产业，
对、
啊，
就是讲地土、嗯，土地就是他的产业。
嗯，
那你会想到谁呢？创世纪亚伯拉罕，
嗯，
你会想到谁呢？以撒，
嗯，
对不对？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就会想到呢，亚伯拉罕。还有以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特质呢？譬如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
嗯
啊，他是一个完全对神信靠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温柔的人，其实他是一个生命力，有一个很坚强目标，很有毅力，也很有韧力的人。
嗯，
另外呢，以撒，你看看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啊。除掉他爱吃野味啊啊，除掉他那个家庭纠纷、嗯、其实以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呢他是一个很谦和很谦让的人。
嗯，
他是一个在列祖当中呢啊生命故事不是太多的，对比他的儿子雅各或者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嗯、他的生平好像很平凡，但是在有限的记载里头就说到他的仆人跟别人相争，他就礼让礼让礼让，但是呢神还是不断的给他什么
力量，给他地土，给他产业。
对了、嗯、刘芳老师突然之间被我考试了啊、
嗯、
其实亚伯拉罕也是啊，他在跟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因为呢大家的产业太多了，他们必须分开住，不然的话呢可能一个地方
纠纷了、嗯、
对，一个地方没有办法供给这么大的两个家族呢一起生活。那亚伯拉罕也是让，他让了以后呢，神就给他更大更宽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你看到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是呢他里头呢那个生命的韧力是非常强的，
嗯，
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谦和，是一个忍让，
那所以就是这个包容力比较强、啊、
对了对了、嗯、为什么他会有包容力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想想。所以温柔呢不仅仅是外在讲话呢很温柔啊，很斯文啊，讲话呢非常有礼貌啊啊，这些呢只是温柔的一些标签而已、
嗯、
真正温柔的生命素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太能够去具体的想象温柔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提到的以撒、嗯、想想他们在面对一些争执甚至是利益的时候，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学习的。
嘉南外语早上好。
早上好。
哎，
早上好。
哎，
佳佳，佳佳，小宝贝，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刘芳，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那小佳佳、嗯，那现在我们来背金句好不好？
好，爸爸说前半句，你接后半句，好不好？
嗯。
好，提摩太前书5:8。
5:8。
好棒啊、
人若不看顾
亲属
就废了，
真的
哎，比不信的人
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
家里的人
更是
愚蠢。
好棒哦！
我赐给你们一条
千里眼小叶子
啊，乃是叫你们
师怎样爱？
我怎样
爱你？你就怎样相爱
啊？还有呢，是吧？
我还
有与相亮，
善有与相友，
使人心
天喜悦，
朋友诚实的
倔强，
也是
如此甘美
人味。
还有什么？
你接下来自己背试试。人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
遵循我所吩咐的，
就是
我的朋友了。
好了
啊，佳佳，哇，我都要哭了，我真的很感动啊，你好棒哦，佳佳。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欢迎大家呢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的节目是
今天的节目有很多现在听的节目是线上今天、
啊、对，7月5号星期三的线上今天啊、嗯、那说到7月5号，可能很多的孩子呢都已经放暑假了，怎么样安排孩子们的假期呢？那这是父母们呢在夏天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
嗯，
那我们想到内地很多的父母都是外出工作啦，
是，
又或者是白领一族啦，忙得不得了，那没有办法好好的看顾孩子，那就交给家中的老人，但老人呢这个体力有限嘛，对不对、
嗯、
精力有限，所以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让孩子呢自己去玩，那或者是呢替他报好多的补习班、
哎呀，
对不对？
是，
但是孩子还是有玩的时间呢、啊
嗯、
因为不用上学，那除了呢要叮咛孩子们呢小心游泳，因为夏天呢很多孩子喜欢去玩水，那这是一个高危险的地区。最近呢央视呢就出了两个紧急新闻，
嗯，
提醒一些致命玩具，这些呢家长们也要小心，避免孩子们去玩这些玩具。
嗯，而且呢一定要知道哈，这些玩具呢不一定是啊你真的是一群孩子在户外玩的时候才会出现、嗯、
对，
有时候因为小孩没有概念嘛，也许在学校里面也会出现，在这放学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哈，首先先来看一单非常听起来有一点害怕的新闻了，那就是一个女孩被飞镖击穿了头皮2厘米。
对，这是六月份发生的事情啊。十一岁的杭州女孩文文呢，她在学校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新闻报道，应该是在学校，她的头呢就被一个扔来的飞镖打中。
嗯，
那么文文呢就送医检查，哎，拍摄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金属飞镖呢，其中一个角啊，已经牢牢的插入了文文左侧的头颅。哎，大约呢是2厘米啊。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志鹏就说了，颅骨下面就是一层很稚嫩的硬膜，如果手术中发现这一层硬膜就像一层纸被飞镖顶出去了，
哎呀，
这个万幸的是没有完全穿透，
这个
还好，
看起来真是一身冷汗啊，
对，
这个新闻
对、嗯、那这样的飞镖呢也同样不是玩具，成了一件凶器啊。
嗯，
那么这样的飞镖在哪儿可以买得到呢？
其实飞镖看起来就很危险，因为它至少有一个头肯定是尖的嘛，
嗯，
而且你是拿了飞出去，这个力是很大的。
对、
啊、
原来这样的一个致命玩具呢、嗯、在网上还有在小学周边的商店里都能买到，
这个真的有点害怕、啊、
对，好了，这个飞镖呢好像历史悠久，我记得呢、嗯、从我小时候就看过这样的一个飞镖了啊。
是，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玩具，牙签，叫牙签弩，这样的一个小玩具。
牙签弩哈，不是牙签、嗯、是就是它做成一个迷你的弹弓，就是弩，就是射箭的那种哈、
嗯、
迷你版的、
嗯、
那那个箭呢就是迷你版的箭呢就是牙签、
嗯、
那就相当于它借力呢就把这个牙签射出去，但是这个力也是很大的。那其实这个好像我记得之前看到的新闻是可以穿过一个板子，两也是很厚的一段，
甚至是玻璃那个镜片。
哇，
嗯，那这个专家就说了，这个射出的时速可以达到 256公里，
哇，
有效射程超过5米。
啊，
刚才已经说
了，
板子啦、玻璃镜片都可以射透。那你想想看，如果让你们家的孩子呢玩这个，有的时候他可能射伤你了，有的时候他可能射伤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嗯，
那或者是小伙伴，又或者他被射伤了，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而且这个伤是很重的，你想这个是能射穿玻璃镜片的，
是。
那所以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
对，
那除了牙签奴呢，也还有很多别的玩具。
哇，一看这些玩具，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它原来是
凶器。
对，真的，因为我小时候玩过的，例如弹弓
啊，是，
那一般是用树木的枝丫制作成 Y 型，英文字母 Y 型的这样的一个弹弓，上面两头呢就系上皮筋，玩过吗？玩过，对吧？好了，但现在专家就说了，这个皮筋的拉力越大，弹弓的威力也越大。弹弓打出来的钢珠，
哎呦，
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是用小石头，
小石子，
对，或者是那个
玻璃珠，
对，现在是钢珠。那其实小石头也好，玻璃珠也好，或者是现在的钢珠，都有一定的杀伤力。如果对着人打，后果很严重。很不幸的，很多弹弓就是对着人打。
对，其实这个玩具吧，我记得在我爸爸他跟我说他小时候拿弹弓去打鸟。
对呀，大部分都是打鸟。
对，
有些就是打车。
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已经没有打鸟这个选项，因为打不到。对，
那打谁呢？
乱射了，我就是。
哦，乱射啊。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打人。男孩子、
哎、是。
他们喜欢的就是打女孩子的这个小腿，然后女孩子就跳啊，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恶作剧。那其实这些呢是很要命的啊。那如果你们家的小孩，特别小男孩喜欢玩弹弓啊，就算他打鸟呢，你说哎不伤人嘛，我觉得也不应该。为啥？因为如果他不学习爱护生命，例如动物的生命，可能有一天呢他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爱护活生生的生命了，包括人哈。所以呢这个可能也要小心。还有一个家中可能也有的，那如果你买东西，可能呢东西里面呢产品里头会附赠一包干燥剂。
我觉得小朋友对干燥剂都有一种迷之兴趣
啊。已经有几单新闻告诉我们了，这个幼儿呢以为干燥剂呢是可以吃的。
没有，就是他看到那种一颗一颗一包一包的，就会想去
糖，
就去也不一定，就是他就会想塞到嘴里，或者说拿来干嘛的。
这是幼儿。
对，就小朋友都会这样。
我也看过呢将干燥剂呢拿来就烧的。
哎呀，
因为他们想知道啊到底这个
会怎么样反应。
对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很危险的啊。那其实呢干燥剂呢它有主要分两种。
那一个是氧化钙和硅胶干燥剂。那么氧化钙呢是遇水会发生反应，如果把氧化钙干燥剂放到保温杯里，倒入70度的热水，那么3秒钟水就沸腾了。
没有那么快了，30秒。
30秒钟水就沸腾了，然后拧紧的瓶盖直接被炸开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干燥剂呢它这个放热反应是很快的。
对，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啊，如果他们想玩的话，特别冬天啊，大部分都是喝热水嘛，他把干燥剂放到这个热水杯里，然后盖子一扭紧，然后再打开，
那么可想而知，万一他误食了是有多大的后果。
哇，那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碳酸饮料在我们的这个肠胃里头，哇，胀气胀得难受，那你可以想象干燥剂怎么样呢？
就直接烧了感觉就是哈。那么其实硅胶相对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吞食肯定是有危险的了。
对，那所以请家长们注意，特别是家中有幼儿的，这些东西真的要放好，因为已经发生好多单了，这个幼小的朋友呢将干燥剂呢当糖果给吃了，那他吃了以后呢他也不会说，那等到发生危险你送医呢就已经有点慢了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呢我们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你们家的小孩子啊，好像弹弓这些你以为哎我们从小到大在玩的，但其实都有隐藏的危险。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刚才呢，刘芳老师和文慧呢就说了啊，暑假孩子们呢可玩翻天了啊。
嗯。
可是很多的玩具呢，真的是致命玩具，我们真的要小心哈。那刚才提到了弹弓啊，这些我们从小玩到大的，还有一个女孩子会玩的带绳的玩具，
嗯，
跳绳啦。
跳绳是一个，但是带绳呢，意思就是它有比较长的线。
哎，那好像那个
悠悠球，
对对对，
嗯，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陀螺啊，这些都，
嗯，是的，
都存在这种线的问题哈。
是，
那其实这个线呢是有很多隐藏的危险的，比如说轻一点算是割破啦、割伤啦，
嗯，
如果严重的话，万一是勒到脖子了。
啊，勒到脖子呢，我觉得比较少，
嗯，
概率上比较少，
对。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玩的时候，因为要用手嘛，
嗯，
去拉或什么，就缠到手了
啊。
那么可能呢，因为玩的时候你就集中在玩，然后那个手就一直甩，一直甩，可能呢就缠得太紧了。等到你发觉的时候呢，
嗯，
可能那个指端呢已经因为缺血坏死。
哎呀，
对，嗯，那这是一个很容易呢疏忽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啊，那真的是危险的。我们也要帮助孩子啊，了解啊，这个玩呢也要有节制的，或者自己要小心的。
嗯，
好，还有一个是海洋宝宝
啊，这个我小时候也见过哈，就觉得它长得好好看呢，
嗯，
啊，就是所谓的玩法呢，就是讲这个水宝宝放在这个水里，
嗯，
然后就看它，哎，好像会慢慢长大。实测发现呢，刚买来的所谓这个海洋宝宝水宝宝，直径大约为3毫米。
嗯
啊，重量为0.02克，放进水里5小时后呢，就会变成16毫米，重量变成从0.02克变成2克多，也就是10倍了哦，100倍啊
啊，是是，
嗯。
然后呢，我们知道呢，小朋友呢，什么东西都想试一试，对吧？那么试的方式呢，就是吃，特别越小的孩子呢，越想
往嘴里塞，
对对对，
嗯。
那么好像干燥剂往嘴里塞，然后现在海洋宝宝更可爱了，
嗯，
哇。嗯，看起来好像可味可口美味的样子。好，一塞呢，等一下它就胀起来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宝宝呢，肠胃受得了吗？
嗯，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小心的哈，尤其是这些五花八门、长得五颜六色的哈，这些玩具，
嗯，是。我向来以为它是种花的，结果没想到有人会想把它给吃进去。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也有经常会去买，因为觉得好好看嘛，就是晶莹剔透的又彩色的，小女孩就很喜欢。但小学生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它不至于就真的是拿到塞进去。但如果更小一点，就真的
对，因为你买回家，可能弟弟妹妹
对
他们不懂的，嗯，他们就把它给塞进嘴里了啊。好了，还有一个面具玩具，哎，这个我们也常常在看小朋友玩的，对不对？自己小时候也玩过吧。
对，那这个呢，尤其是小男孩呢会比较感兴趣了，什么各种超人的面具啊，
嗯，
钢铁
侠
啊，
对，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去买。但很多这个制造的时候呢，这些面具呢都是会含有什么有毒的塑料，很多不合格的嘛，对不对？
嗯，
那有毒的化学物质，这些面具呢如果长期戴着就密不透风了，就造成这个窒息，就大脑缺氧哈。
对，那当然面具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在鼻孔的地方是会有孔的，
嗯，
会有洞的，可是呢我们知道现在那些什么铁金刚啊，无敌什么变金刚啊之类的，
变形金刚啊之类的哈，嗯，
他们的这个面具呢大部分都是塑胶的，
对对，
而且呢这个在鼻子地方是没有孔的。
对，这个是因为制造的过程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它很多是不符合规范的哈，
嗯，
那所以呢家长也要小心，因为这些无孔不入哈。
长时间佩戴的话呢会造成大脑缺氧甚至窒息啊，所以小男生喜欢戴这些呢家长要注意了。其实小女生喜欢戴什么
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什么化妆舞会的面具，
对呀，
但那些相对还好，就不会整个脸罩住，
哦，是是，
嗯，
好了，还有一个是气球玩具。
嗯，气球玩具呢就是有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易燃易爆，因为氢气是可燃的嘛，
是，
遇到火焰的话就还剧烈燃烧，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气球如果有它的碎片呢哈，进入呼吸道是很难取出的。
嗯，那这个让幼小的孩童呢玩气球玩具呢，我们常常看到，对不对？
嗯，
到一些商场哇，就是把那个气球呢弄成不同的形状，小朋友很喜欢的。
嗯，
但其实呢我们也要小心哈，特别是这些气球如果爆炸的话呢会吓坏小朋友，还有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碎片如果进入他的口鼻呢就很难取出来。最后一个毛绒玩具，
哎呀，毛绒玩具小女孩最喜欢了。
嗯，
那毛绒玩具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那如果你是有敏感的，特别是气喘方面的，我想家长都知道了，不能够给你的孩子呢买这个毛绒玩具。那你说我的孩子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给他一个毛绒玩具行不行呢？行，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毛绒玩具的毛是用什么做的，还有干不干净呢，里头那些填充物是什么填充物呢？
啊，对，那其实呢家长也要注意哈，虽然要买到比较正规的啦，第一，那第二呢还要就是及时呢去帮他清理哈。
嗯，对，不然的话呢真的可能孩子本来呢是没有敏感的，就是因为接触这些呢就是敏感了。那我们真的呢在听这些致命玩具的时候，我不晓得刘芳老师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那文慧就在想，哎，我今天能够长这么大还真是神的保守。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能玩什么
哦，
就是有一种啊，作为小朋友什么都不能玩也很惨啊。
哎，这个家长更说，哎呀，那我暑假能够给他们玩什么了啊？怎么安排呢？的确呢，防不胜防哈。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照顾呢，就是陪伴。
嗯，就是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让他玩，我觉得这个也没道理哈。
对，
但就是说该注意的要注意，但这个注意呢，一方面是家长自己要注意，另外一方面怎么去教你的孩子哈。
对，所以要教你的孩子呢，有所谓的危险意识，
对，
又或者我们说的危机意识啊，因为孩子呢是很容易呢一玩就玩了，
忘记了。
对了，还有一群孩子呢，本来可能他个人还记得的，
嗯，
但是呢，一群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呢，哎。
互相影响，
对，我也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呢立定一个界限，譬如说呢，如果他去游泳，一定要告诉你，
嗯，
经过你同意，他才能够去游泳。那当然呢，他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下啊，
嗯，
去哪里呀，啊？跟谁一起游啊？那或者是他要出去玩什么？那最好都要跟你知一声。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陪伴了。
嗯，
那我们陪伴呢，不一定说啊。这个每一分每一秒都黏在孩子的身边，看着他，眼睛要盯着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每一天怎么过他的假期的。
嗯，
有没有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去安排一下你孩子的这个假期生活呢？有没有给他做好一些的危机意识或者是危险意识，设定一些界限呢？那如果你说我是在外工作的，怎么办呢？
啊，在外工作的哈，那这个就是说明你陪他的时间不够了。
嗯，那还是可以做遥控的嘛。
哎，遥控总是很难的哈。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说，如果真的在外工作呢，这个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考虑了。
对，长期的考虑。那目前呢真的没办法的话，我觉得每一天呢给个电话哈，或者是传一条短信。
嗯，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孩子比较大啊，他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我觉得在微信上互聊。
嗯
啊，有段时间就是让孩子呢感受到你的关心，而且呢你也要呢去问问他，哎，今天做了什么，那么给他一些适当的教育，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那如果你觉得哎呀好像这些都不一定能够天天做到，那至少呢我觉得要给家中的老人也有这个概念。
嗯，
oh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通常呢都是刘芳老师报告的，今天我先来报告。
嗯，
刚才听的诗歌呢，天父必看顾你啊，很多的危险呢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们相信呢天父会看顾。那这是由喜乐诗班一群盲人弟兄所演唱的。
嗯，是。那么今天呢啊，是我们说到七月的第一个周三哈。那七月呢有一个大日子，就是台庆。好，良友电台的台庆了。那么这一次的台庆呢是在28号29号两天呢都有特别节目，是这两天的晚上7点开始。那么7月28号的7点开始呢是有现场的直播了。那29号呢是一个感恩会，那大家呢就可以收听了哈。是不是想想自己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或者说是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哎，我知道应该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参加的。
对，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在 iRadio 爱广播呢6月底就已经开始推出了，那就是配合我们的广播主题火速行动。那么需要分享的是哪位圣经人物最能鼓励你火速行动呢？为什么呢？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感悟的话呢，都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来告诉我们。那么电邮地址是 iRadio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 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爱广播。那么凡参加者呢都可以获赠佳美角宗的广播剧光盘一张，以及宣教名言明信片一套啊，很有吸引力的哈。
对，这个礼品呢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要参加。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芳老师，打开心窗说亮话。
我们的心里有一座小屋，这小屋里或许有很多思绪和秘密。打理好心灵的小屋，明白情绪和精神的困境，打开心窗，多些理解，多些温暖。
打开心窗说亮话，刘芳带你了解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关于抑郁症的成因。之前我们说了抑郁症的一些状况以及定义，尤其是包括身心双重的多重的症状。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抑郁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造成抑郁情绪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与基因因素、童年的不良情绪等等都可能有关。但是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这群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责。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自我责备的根源呢是愤怒。本来这种愤怒是指向外界、指向他人的，但之后却转成了指向内部、指向自己的。比如说在童年的时期，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习惯被压抑以及自我压抑。那么成人之后，一旦遭遇损伤，便会使敌意情绪活跃起来，但由于长期的压抑，已习惯将情绪指向自己，所以呢，最终这个愤怒就转而指向自我了。另外，也有一些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抑郁症的病人消极认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消极的看法，二是消极的当前体验，三是对未来消极的看法。这三个方面互相负面的影响及循环，导致了抑郁者难以脱离抑郁的漩涡。抑郁症的病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能力、有缺陷的、一无是处的。他们不仅认为当前的体验是负面的， 而且相信将来会继续给自己带来痛苦和困难。这种负向的思维模式会使人生所有的体验都阴沉暗淡起来。一个总是预期负面后果的人，不太有可能有动机去追求任何目标，这就造成了抑郁的主导症状，也就是意志瘫痪。抑郁症的患者，他们有一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世界已经在自己的意志中崩塌了。那么顺着刚才所提到的三个消极方面来展开，意志瘫痪的人呢，往往会有八个消极想法。今天我们先来具体讲其中的四个消极想法。尽管我们每个人时不时都会产生消极的想法，但毫无疑问，长期的消极态度对一个人的幸福和健康水平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呢，要先搞清楚我们都有哪些消极想法所左右，才能知道如何去克服它们。消极想法一，自我挫败式的谈话。比如说，一个写作本身还不错的人，但如果他有抑郁情绪，那么他经常在写完一篇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文章后，自己不敢回头通读，有时候边看边想，怎么写得这么差？到后来呢，这样的抑郁情绪就可能使他的写作能力持续受损，真的使他越写越差，甚至写不出来。那么有认知学者认为，消极的认知过程是抑郁的根源，是由于自我挫败式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自我挫败的思维是指消极否认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的可能性。在此假设之下，个体可能干脆放弃行动和努力，或是在行动时畏首畏尾，致使行动不尽如人意或者彻底失败。而这种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负面的自我假设。这对于不快乐的人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因而产生社交退缩，甚至会反问自己的朋友，我这么失败，为什么还要和我交朋友？自认为失败的人，喜欢和自己进行一种挫败式的谈话，传递消极的信息，从而更加导致自信心和表现力的锐减，降低潜能。常见的自我挫败式谈话有如下几种，比如说，我做不到，我还不够优秀，我没有信心，我不具备，我会失败的。这样习惯性的自我挫败式谈话，若是这样呢，就像交到了一个时刻都在贬低你的朋友。你认为这样的人会是真正的朋友吗？消极思维二，消极的假设。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设，一个装有一半水的杯子，你会觉得它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在不快乐的人看来，杯子呢，往往是半空的。当带有抑郁情节的人观察一种形式，与他人活动或互动的时候，常常做出的是消极的假设和预期。不快乐的人会不自觉地将交通拥堵、下雨天，或者说交付账单，都自动归为消极的经历。但实际上，交通问题 天气或者腹胀本身，既无消极也无积极可言，这本来就是一个常态，而是你根据情境的情况选择性的赋予了它们消极或积极的含义。在同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试着这么想，交通拥堵也正好给了你听轻音乐或者专注于呼吸的机会，下雨天也恰好可以窝在家里喝杯热咖啡，读一读书。交付账单呢，也让我们有机会知道如何更好的去计划我们的财务，计划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你考虑问题的方式。第三种消极思维，与他人进行消极比较。我们总会忍不住与那些有魅力有作为的人进行比较，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如果你发现自己特别希望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嫉妒，觉得自己处处都不如别人，那这就构成了消极的社会比较。有抑郁情绪的人往往都是自我评价过低，喜欢贬低自己的人。其中贬低自己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与他人进行不恰当的比较。研究发现，习惯性的进行消极的社会比较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压力、焦虑和沮丧，并且做出自暴自弃的选择。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家长，若是习惯比较，尤其是习惯随时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可能将你的这种比较内化成为对自己的不满及自卑，而导致抑郁。第四种消极思维，消极的沉湎于过去。抑郁的人喜欢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中，对于未来则毫无期待。对此需要注意的是，应当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但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无法自拔。我们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但可以改变和影响将要发生的事。有时你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明白你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掌握主动权的是你自己。就像约伯记十章十二节所说的，你赐给我生命和恩慈，你的看顾使我存活。活在当下，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消极的观念就像一个漩涡，我们有时候难以自拔，甚至某些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不开心，却已深陷其中。我们了解具体的一些心理机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靠自己去解决，而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告诉自己，此刻我又处于消极思想中了。而每当我们沉入其中时，便向上帝祈求，因我们相信他在我们的旁边陪着我们，理解我们，并一步一步地救拔我们出来。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是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了解情绪和精神障碍，相信神医治的大能，
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里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想吹一声再一次吹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里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前两天呢，我们都已经有解释了这一节经文呐、啊。那今天呢，我们来提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呢，在这节经文当中也是很重要，敬畏。
嗯，敬畏是个这个里面的唯一一个动词了哈。
嗯，
敬畏这个词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拆分开来看，是就是尊敬和害怕，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啊。
对，
拆字解释。那其实敬畏呢，不是一种惧怕，
嗯，
而是呢，在上的掌权的，你对这样的人呢，一种的尊敬，一种的顺服的心态。
嗯，
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不是管辖，因为如果管辖的话呢，就是一种惧怕，对不对？一种受限制。而是一种呢，在上的他连续你，他顾念你，因此你在他的连续顾念当中，你心里头很自然对他产生一种的尊敬，
嗯
啊，一种的不能说惧怕，因为你知道呢，他是有那个权柄的嘛，
对，
对不对？
那这个为什么会畏呢？就是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做错事会被惩罚哈？
啊，但是呢，你发现呢不会的，因为你看前后文哈，特别呢13节呢就再一次提到敬畏，他将父亲连续儿女呢，
嗯，
然后接下去诗人说什么？神就同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你看到敬畏之前他提到连续。那如果没有连续，没有这个在上的，譬如说天父他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就真的除了畏就没有其他的了，因为你真的会怕嘛，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呢，特别的提到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呢，他连续我们，也因为他的连续，我们心里头对他有一种的敬畏。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在你对神的认识里，神有哪一些点或者是哪一些方面让你敬畏的？那这个可以想想，譬如说刚才刘芳老师说的，怕自己做错了被神惩罚， 所以你敬畏他，那这是不是其中的一点呢？大家今天可以想一想的。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他们，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手机尾号6472的家人来祷告。他说他耳朵发疼，两只腿都不舒服，腰也不舒服。
嗯，好，我们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连续我们顾念我们的神。我们纪念到手机尾号6472的主内家人，他的耳朵发疼，两只腿还有腰都不舒服，也疼痛。主，你知道是什么原因，特别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求你使他减轻疼痛，我们也求你按在他疼痛的地方医治他，特别是让他在疼痛当中，主啊，你亲自的坚固他心灵，让他心中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话语的坚固，他就有力量。主，我们也求你，若你允许，愿你医治他，也愿你为他开出路，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更好更彻底的检查跟治疗，我们愿主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
传道书2:23，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生活中的确有不少烦恼的事情，但事实上，大多数的担心都是庸人自扰。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不过今天呢，我们提到致命玩具呢，这绝对不是庸人自扰。
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激哈，这不能，你不这样不能玩，那样不能玩。
对啊，那个就是庸人自扰了。
哦，对对对，虽然说确实有很多的危险在其中，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要啊，就是提醒到位，那把剩下的都交给神哈。
对，我们能够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那其他的呢，我们都要学习呢，交托。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啊，我们这些青年人少年人来祷告。那欢迎大家呢提出你的代祷事项，我们愿意在节目中纪念您。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